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方四十，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鱼，
第六十一集。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七月间，曾国藩因在外交方面的不谨慎，导致一起案件发生，致使外交文件泄密，发现者为总理衙门。曾国藩密陈一封关于与外国修约事宜的奏折，内容被上海一家报纸刊载出来，要求驳回各节，立举无疑。主持总理衙门的奕欣及有关人员见后不胜一讶，随后又收到总税司贺德抄送之全文。奕欣追问来源，贺德称是领事馆抄寄。在此情况之下，总理衙门要求曾国藩追查缘由，曾国藩随即上陈了请处之折，致函总理衙门，表示愿意承担责任。此折中未对具体泄密情况进行讲述，只是简单提及查密封陈奏之事，陈未能格外慎密，以致被人传抄，疏忽之久，实无可辞，上谕要求总理衙门处理。曾国藩于奏折中表达了自己的难言之隐，实在可谅，但事实就是事实，事已发生，事前未有动作，事后却未予以惩治。所谓即访得泄露之人，你不复奏请纠惩之说，让人无法理解，实是对曾国藩自己开脱寻找一条台阶下，让朝廷不再深究，放之任之。期间针对预防机密泄露之案，朝廷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即专发了一份谕旨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称外国人喜于探听消息，一切交涉外国事件，既于稍有泄露，即据为口实，生出无数事端，要求官员们不可疏忽大意。因此所涉之外交事件，无论是寄语还是奏折，都需保密行事。此次曾国藩明显是疏忽大意了，让朝廷抓胡把柄。此番天津教案，曾国藩秉持诚字诀，自然收效甚微，朝廷对其人之轻易也未予以合情合理之解释。当时国际形势异常复杂，国家之间的较量此消彼长，单单靠个人能力往往很难有所作为，此时舆论对他的攻击相当严重，就个人而论，此是一种切身之痛，所以曾国藩内心对其砥砺异常。此后在北洋事务上，朝廷并未给他补救之机会，此时他回任两江总督，却依然有诸多外交事务繁忙。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正月间，曾国藩就关于与日本修约之事与朝廷进行过一定交涉。曾国藩认为与日本修约明定金章，其余永远相安，则条约所载不外体制与税务两端。当分析日本情况时，曾国藩认为日本本无威慑中土之心，其自居临敌比肩之理，欲仿英法诸国之列，自在其中。他还认为日本自诩为强大之邦，同文之国，若不以泰西诸国之列代之，必将为后藤博薛积疑生信，西仿泰西之列亦无不可。曾国藩的观点很明确， 即日本欲树西洋人之威，挟中土人之困，中国人练兵以图强，并不扬外国人之威。果其百度修明，西洋东洋一体犹待，用威用德随时质疑，使外国之圣朝愈远一柄大功，则万国皆将量其成，何独日本永远相安哉？曾国藩视日本为小国，与愚昧无知之顽固派产生鲜明对比，但又主张与日本修约以示友好，寄希望于一个成字上，显然是一种幻想，更能见其迂腐一面。可见曾国藩秉承一个成字外交是处处碰壁的。尚未离开北方之前，曾国藩认为自己回任两江总督实是画蛇添足之举，上书朝廷要求撤回南下江南之令，终未获批准。南下之前，他又要求觐见皇上，给出两个理由：一是自己六十大寿获朝廷重赏时要当面谢恩；二是曾国藩要当面聆听圣命。就他个人而论，其人深藏着自己经济之眷念。最后觐见获准，曾国藩于九月下旬面见皇上，并受到三次召见。至此，曾国藩行将结束之人生因获得皇上的召见而更显几分色彩。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10月15日，曾国藩背起行囊，带上侍从，一路向江南奔来。闰十二月是日日抵达金陵，进入自己从前的暂住衙府，他心中此起彼伏，产生无限感慨。为此，曾国藩特别站在大厅内凝望许久，不肯动步。回任两江总督，主要是因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方面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致使局面一再被动尴尬；而另一个诱因，则是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震惊中外。为了能给官员们一个说法，朝廷即请曾国藩办理此案，此亦为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之一因。到任之后，他不遗余力地处理并获得完结。因此说到曾国藩之晚年不得不提之要案，便是刺马案之处理。马新贻为何等人，我们不妨认真了解一番。此人为山东菏泽人，回族人，于道光22年公元1846年中朝廷举人，次年便中进士，后任知县，于安徽省内实行政务。仕途上，马新贻一路春风得意，趾高气昂，曾先后担任过安徽省内多个知县。太平军攻入安徽之后，他一度组织地方团练，积极应战，曾与淮军之首李鸿章有过亲密接触。咸丰六年公元1858年，马新贻担任安庆知府，后来由于军务上的糟糕表现，使安庆军事形势不客观，并遭到超痛指责，罢免官职，甚至一度丁忧在家，无法施展政治抱负。但就现实情况而论，马新贻之仕途走向比湘淮集团主要将领甚至是统帅们的境遇更忧佳，可谓一路加官进爵，两袖清风，与身边官员们的关系自也是良好，甚至超越了诸多重要将领。总之，马新贻是位德高望重，于安徽省内有较高知名度与认可感之良官，上下都有提携，左右逢源。曾国藩首任两江总督期间，马新贻一再升官，到李旭仪担任安徽巡抚之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马新贻再由安徽按察使升任布政使，并曾于曾国藩之湘军幕下担任后备军需之务。一年他升任浙江存抚，遂跻身封疆大吏行列。可见 马新仪实非曾国藩湘军集团中之嫡系人物，但却在其麾下做过官，与他有同僚共事之谊，两人关系较和谐，甚至是良友。与曾国藩共事时，马新仪对上司敬爱有加，常常以仰视之心态抚案下之攻读，以虔诚之态度呈绝代之文章，两人讲究礼尚往来，就是上礼严重的曾国藩自己也认为马新仪之礼数太多太重，需从简也。一次曾国藩书信于马新仪，本省同银，但以长通音问，略取疑文，以后见会信函，兼指草书，畅所欲言，且不可再用手板，礼节太周，则真意不能不少简矣，至主。马新仪一直是曾国藩之下属，就东南一隅而论，曾国藩一手遮天，马新仪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下属。但后来曾国藩移都直隶时，马新仪即从闽浙总督调任两江总督，与曾国藩地位平起平坐，旗鼓相当。在此情况之下，马新仪再接再厉，将江南之地治理得井井有条，蔚然成风。此次马新仪于两江总督之任上被刺杀，震惊朝廷，堂堂朝廷要员竟不知缘由的被刺客刺杀，举国震怒，若不从严处置，将来哪个官员还敢行政，哪个官员还敢秉公执法，弘扬正道。为此朝廷请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并悉心处理刺马案。在京最后一次得召见时，曾国藩向朝廷表明了心迹，即从严处理。当时慈禧太后问他，马新仪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躬身说，这事很奇。慈禧太后扬了扬眉，马新仪办事很好。曾国藩唯唯诺诺地回答，他办事平和精细。慈禧太后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龙座上的皮革说，
那就一查到底。
曾国藩站起身来，向前几步，谨遵圣命。曾国藩为接手之前，此案由江宁将军奎玉、漕运总督张之万两人全权审理，之后两人将马新仪遇刺事件原委以及案情之内外关系向朝廷进行了具体汇报。朝廷看完认为此案实不难查，因为主犯就地抓获，而其他犯人都与主犯有瓜葛，若曾国藩到任，必能给中央一个满意的答复。奎玉与张之万对案件进行了这样的梳理。7月26日早晨，马新仪于蜀府例行公事，于又见到校阅五遍阅课，上午10点左右校阅结束，于蜀内后院旁门入蜀，行至门口，正满脸疲惫的马新仪突然看到从旁边跳出中年男子，举着利刃，眨眼功夫，那男子走上前，一刀刺中他的右肋胁下。见此情形之从变，迅速冲上去与歹徒展开搏斗，并将其逮捕。马新仪身上刀伤足有一指多深，正中要害，当时为遂疾毙命，后于医处抢救毫无效果，次日中午便死于蜀府之中。马新仪被刺之时，江宁布政使梅启照正在宫院主持疏销涨潮积水之事，得知消息后，他第一个赶到事发现场，后又与蜀盐道林焕同往江宁将军奎玉处汇报情况。奎玉见凶手被抓获，遂不多过问，要求梅启照会同府县审理此案，提讯凶手。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审理，犯人口实难开， 除得知凶手姓名住址之外，几乎一无所获。奎玉称，犯人言语颠倒，坚不认供，后严刑拷问，方知凶手名为张文祥，河南人士。问及关键的为何行刺时，犯人闪烁其词，语无伦次，审理无法进行。此时马新仪已不治身亡。奎玉认为是非小可，未能将案件审理清楚，便将事件原委与其中关系上奏了朝廷，并将马新仪临终前留下的遗折同时上传。该折中，马新仪将自己的为官生涯进行了回顾，并表达了不能为国家效命之遗憾。关于遇刺当时，马新仪称，只觉身中一刀，后昏晕数次，心上明白。他还称，忽遇此变，祸生不测，命在垂危，此时由臣福薄灾生，不能再邀恩眷，而现当边陲未尽，外患环生，既不能运筹决策为朝廷纾四顾之忧，又不能遇辱折冲为海内迷无形之祸，耿耿此心，死不瞑目。最后他表示自己年过五十，并无子嗣，以胞弟马新佑之子马玉珍为子嗣，口授遗嘱，由四子谨敬善写。遗折完成之后，马新仪即昏迷不醒，奄奄一息。朝廷得到奏报，震惊不已，遂下诏严明，凶犯张文祥胆敢伺机行刺，枪杀总督重臣，实属罪大恶极，必应严讯确刑，从严惩办，一身国法。最后强调，勿将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情事一一审出，据实奏闻。此后奎玉审讯之力度越来越大，将张文祥痛打折磨，自不待言。与此相配合，他又抓捕了两名案件相关者，分别为开设饭店并收留过凶犯的朱定斋、周广彩二人。还有一个重要线索，也是案发时的一个细节，那就是张文祥行刺之前，有人曾跪拜在马新仪面前，请求他告帮。经查，此人名为王贤镇，山东人士，为他指引高帮处所的是马新仪的教夫刘学，此二人亦被监押在案。以上四人皆为与刺马案之重要嫌疑人，随时准备听候审问。在案情毫无进展之情下，奎玉使用严刑逼供、疏导利诱均未奏效，张文祥所供之词依然含糊不定，闪烁异常。此情之下，奎玉等主审官皆认为其幕后必有隐情，可能是有主使。奎玉认为，若真有主使，其家人必隐匿于乡野之中，不敢出事。根据张文祥之供认，其家有子女二人，后经查证确是两女一子，其妻已逝。很快以上人等捉拿归案。可疑的是，张文祥所给之地址、房屋形状、家庭状况几无异议，因此奎玉等人又怀疑起即有主使之推断。奎玉认真思考，与同事们商讨，最后认为张文祥之父子关系可能有假，于是他让张文祥跪于众人之中低头不出声，让其子女辨认，谁知他们皆正确无误地认出亲爹了。之后奎玉又将与张文祥同居的小妾、其妻嫂罗王氏捉捕归案，追查是否与凶犯合谋，亦未有头绪。最后奎玉将着眼点依然落在张文祥身上，通过种种手段刑讯逼供，张文祥透露出一个线索：道光29年，张文祥由山东老家前往浙江宁波府做生意，遂即在此娶妻安家，后因战乱不能生活，咸丰11年太平军攻打浙江， 张文祥投靠太平天国世王李世贤部下，与多地征战，表现颇佳。论及为何行刺时，他缄口不说，只要求官府处死自己。犯罪之人无需争辩。其中他称在太平军中打仗时曾救过一个叫石金彪的人，同治七年间曾找上门见面甚欢，此人为马新仪差遣内为职，后又被山西巡抚李宗熙带走，拆于门下。得到此重大线索，奎玉等人喜出望外，遂下令差役赴山西搜捕此人，尽快对簿公堂，使案情水落石出。八月底，奎玉将情况上奏了朝廷，所有涉案人员接到之后，奎玉等人依然未对案件审理进行突破性进展。朝廷方面心急如焚，下谕着派漕运总督张之万会同审理，两人一起复勘，并将总督府中一干人等牵引入案，甚至是则有捍卫稽查之职的中军副将、巡捕差编以及马新仪的随身家丁并归案，认真审讯，追究责任。但此时对张文祥之审讯依然未有进展，朝中大臣开始议论纷纷，认为其中必有隐情，其根据就是张文祥被监押时曾有过养军千日用军一朝之一词。大臣们纷纷表示此必是张文祥行刺之动机，再者他有过太平军军官经历，按照谁养之谁用之的逻辑，不得不让大臣们对大清朝潜在之敌产生新认识。甚至有人认为大清朝之宿敌有死灰复燃之迹象，形成新的斗争方式，若不查明真相恐后患无穷，若能彻查到底，实乃一朝得利永世安身之功，切之成之。此时一些朝廷重臣怀疑是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所诛时，早年丁日昌之子因作奸犯科被马新仪严惩过，后托人请情不通，致有此变。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